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我们知道武汉的疫情现在已经是在渐渐的解除了，那么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来自武汉医院的杨璐瑜医生，他是奋战在一线的，是在重症监护室里面待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我们请杨医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自己在这段时间的经历好吗？杨医生你好。
你好。
现在武汉的情况怎么样呢？
武汉相对来说精神方面没那么紧张了，然后武汉市民的这种心态也慢慢好一些了。随着天气的转暖，我们医院各方面去检测这个核酸，发现病人的这种阳性率也越来越低。整个情况还是都在好转的。
我知道您是不是在重症监护室已经经历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啊？您在这段时间接触了多少病人，您还记得吗？
我们一共收治了新冠肺炎的患者是108例，然后我们武汉市第三院光谷院区这边一共是1380多例。
期间您有过恐慌的情绪吗？
有的，有的。在我们刚被定为定点医院的头一个星期是当时最难受的一段时间。因为病人特别多，我们刚开科两天就收治了300多个病人，对这种疾病的话也认识不太足。第二个的话，病人一入院之后特别严重，短期内可能很快就会死亡。在开科的头一个星期，你经历的事情是你在这工作10多年过程当中都没有经历过的。那个时候你会感觉到一个医生是很无助，然后也很无奈，不知道怎么去帮助我的病人。我们也救治过很多像车祸伤、多发伤、脑出血这样特别严重的病人。但是这样的病人总给医生有一个缓冲期，在经历了一个疾病的严重期之后，他能够慢慢缓和下来，然后病人得到一个生存，有个救治的期限。然后这个疾病刚开科的几天一来，可能2-3天病人就没了，这是让我们最难受、最困惑，也是最接受不了的，也是对医务人员打击最大的。我记得在第7天的时候，我开车子出来上班，自己进到车子里面握着方向盘，然后就开始找我江西的一个室友，我大学关系最好的一个朋友，然后我就给他拨通了视频，然后他就看着我，我就在那儿哭，哭了半个小时之后，我说没事，我去上班，然后我就去上班了。那种压抑和那种无助，到现在我都觉着有点窒息的。
后来好一些了吗？随着这种疫情的深入。
对，然后在大概过了第10天之后，病人开始慢慢出现转机，危重的病人慢慢经过救治之后能够越来越好。然后在新收的重病人的话，不像刚来的那样的病人那么严重，在普通病房收治的一大批患者慢慢越来越好。我们去会诊去看患者的时候，那种精神状态给我们增加了很多信心，所以心情慢慢就平复一些。还有一些就是在头一个星期也让我们特别为难的就是医疗物资的短缺，比如说防护服，比如说口罩，比如说帽子，比如说鞋套，真的都没有。没有几天各方支援都来了，所以装备也都到位了，救治力度也都上去了，包括呼吸机，包括我们的 HEFL 都上来了。所以说在这样过了几天之后，我们慢慢就感觉好很多，病人的症状也开始好转之后，我们感觉会更好了。
在当时您开始说最艰难的时刻，病人都会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症状呢？一种普遍的症状是什么？
有些是直接120车子拖进来的，然后你就看到病人精神状态很萎靡，呼吸频率有的是很快窘迫的状态，有的就已经变得很慢了。然后有的病人是自驾车过来的，自己开着车子过来，坐电梯走到我们病区门口，然后你再问他你有什么不舒服的时候，他都已经贴着墙根都已经说不出话来了。那个时候你看到病人状态其实是很心痛的。然后你再问他为什么一个人过来了，说我婆婆身体不好也在住院，我姑娘在海外不在这边。所以那个时候你就觉着都很难受。我们把病人收住院，但是病人就诊时间晚了。我记得是1月28号 大概是中午的时候收的这个病人，到2月2号这个病人就没了。中间我还带他去做 CT， 我还跟他聊天，还跟他聊他姑娘的事情，因为他的姑娘在国外，还安慰他。但是这样个病人也还是没了。所以第一批病人来的状态让你没办法去很好的回忆，不想去想也不想去面对的，太重太惨。
像您在接触很多病人之后，您自己会有担心就自己会被感染上吗？还是您当时有没有做好被感染上的准备呢？
我这样跟您讲个事情吧。
哎，您说。
我们有一个病人50岁，特别严重，但是我们这样的病人在病情加重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一个影像学的资料去支持我们，协助我们治疗的。这个病人我跟上海的那个老师在床边评估了2个小时，我们一直在犹豫到底要不要带他去冒这个风险去做这个 CT。 后来我们评估之后给病人用了双通道的氧流量，然后最后决定带2个氧气坛子还是去，推着床去。然后我们在床边准备了2个小时就去了。我们的病区是在11楼，我让护士先把电梯按好，他说电梯已经好了，我们这边才从病房里出来。推着病人就往外跑。直接进电梯下一楼，下一楼之后我让我的护士就在那儿守着电梯，谁也不让上谁也不让下，就一定要给我守好这个电梯，保证我准时回来之后立马能进电梯上楼。然后我们把病人赶快抬到 CT 室，做完之后往回跑，真的是推着床，3个人推着床跑。跑进电梯之后，电梯就接着上11楼，到9楼的时候我受不了了。因为我忘了我不是我们平时的工作状态，我是穿着防护服的。我是戴着2层口罩的，其中一层是 N95 口罩。我是戴着面罩的，我已经出现一个呼吸频率特别快的状态，憋气胸闷，然后我的心率到140。我当时第一个想法是我怎么办，我想我要坚持，但是就是下一秒我尿失禁了，我的尿一下出来了。当时我就慌了，我不能这样，我把口罩和我的眼罩摘下来了，然后我就深吸了一口气，接着我就感觉我的心率慢慢好一些，不那么憋气了。但是跟我一起陪检的上海的那个老师吓坏了。他就大喊，杨露云你干什么？我说我受不了了，不行，把病人送回病房，我就去换我的衣服，因为我已经抱住了嘛。下污染区，然后去换衣服，一个我们医务人员换衣服的通道。等我换好之后，手消啊什么都做完之后，准备走，电梯门开了，又出来一个护士，咚就倒地上了。当时我吓一跳，当时第一反应是他怎么了怎么了，不会心跳停了吧。因为我们急救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有人突然倒在地上，首先要评估他是不是心脏停了。所以我就徒手去评估他，也没有口罩，幸好他只是晕倒了，那大概5-6分钟之后就醒了，我们又把他安置好之后我就走了。然后这个事情经历之后，上海的老师后来跟我聊，就说你暴露了，你有可能会感染上。我想哦，是啊，我暴露了。后来我就在想，哎呀，我要是感染上怎么办，我感染上我就治吧。但是那个时候我怎么办呢，我不可能说我倒在电梯里，然后电梯里有2个医生一个护士，还病床上躺个病人，病人的氧饱和已经很不好了，如果说我当时真的倒在电梯里面，那么狭小的空间里头，他们也出不来救我，病人也被耽误了，那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这样做了也是对的，感染上了就是治呗，也没啥，也不一定说感染上一定会不行，对吧。一定治不好也不是这样的，那么多病人都治好了。所以这样一想自己觉得也还好，所以也没觉得有什么，因为作为医生在第一时间可能还是去考虑一下病人会怎么样。本能的反应吧。
像您当时就是脱下这种口罩的时候，您有想到比如说万一我得病了，我自己的家人或者说我自己的亲戚朋友会怎么办，您当时有想这么多吗？
没有，当时就想哎呀我心跳终于回来一些，我舒服一些了。但是下了班回到家之后在想的时候还是有点害怕的。因为我自己的父母也70多岁了，我公公婆婆也都还在，身体也还可以的。但是年龄也60多了，然后我还有2个小孩子， 如果说我真的有什么了，
嗯，
那还真是很大个事情，那是接受不了的。
嗯，
我们也有同事被感染的，他们经历的那个过程也是很难受，
啊，
很痛苦的。尤其是在病房单独被隔离那段时间，我们有时候去查房看他们的时候，
嗯，
自己面对自己的同事，那种感觉没办法用言语说出来。
嗯，
所以我们更能够体会那种心情，我觉得。
嗯，我知道您接触了很多病人，然后您的同事也有被感染的。在感染时候的那种症状是什么？我们在网上看到过很多描述，对于一般的患者来说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呢？有什么样的感受？
嗯，我们接触到的病人大部分啊，
嗯，
主要以发热为主。
嗯，
如果说肺部情况重一些，它会出现胸闷喘气，还有一些会有肌肉酸痛。如果说体温烧得比较高的话，就浑身的肌肉酸痛，这是比较典型的症状。不太典型的病人有可能觉着乏力，然后咽痛、鼻塞、流鼻涕，还有的病人会出现胸痛，有的病人会出现恶心、呕吐，还有一类人群会特殊一点，会出现腹泻、消化道的症状，有咳嗽、咳痰，痰中带点血，但是不多，也有这样的。我们还是针对性的治疗，比如说这个病人胸痛特别严重，我们可能对症的止痛治疗，但是我们最根本的还是抗病毒，然后看病人的血常规里面淋巴细胞的水平，把生化里面肝肾功能电解质，包括它的蛋白的水平，如果说淋巴细胞特别低，然后核酸检测是阳性的，我们针对性的就要抗病毒治疗。只有对因治疗对这个疾病可能会更好一些。另外一个，如果病人有腹泻的话，我们就会给他止泻，调整肠道菌群，主要是对症治疗。如果说这个病人抗病毒治疗效果比较好的话，这些症状也很快会消失的。
在这个期间您是高压工作，您曾有一刻想到就是说我可以放弃，我现在想回到家里面，您当时有想过这种打着引号的开小差的情绪吗？
有啊，
有，
因为医生也是人嘛，
对，
也有七情六欲，也有父母，也有子女，也有孩子，
嗯，
有自己的家庭。其实我有过一回这样的想法，是因为就是那一天我们那个护士倒在地上了，然后我去帮了一下忙，到捷径区之后，我打开手机就看到一条信息，
哎，
就是急诊那边一个病人想住院，但是病房里确实住满，住不下，住不下，我们医生就说你留观一下，我们先给你在急诊科治疗。
嗯，
但是病人就不理解，不理解就做了一些很恐怖的举动，对着医生吐痰，
哦，
拉扯医生的防护服。
嗯，
然后所以我就发了那样一个朋友圈，我说我们已经不堪重负了，希望能够理解作为一个医生他能所能尽的一些职责和义务，
嗯，
有些事情不是我们小医生真正能解决的。
嗯，
真的希望大家互相理解一下。
嗯，
其实当我看到那个消息的时候，我心里挺难受的。
嗯，
特别特别难受，因为你只有在这个岗位上，你才知道其中的痛苦。就像您刚才说的，跟我们平时治疗病人不一样，这种精神压力确实太大太大了。
嗯，
你所面临的、看到的都是人间的生死。其实医生也需要一些承受能力的，要不然也做不下去的。
嗯，
所以我当时，我觉着为什么还有这样的人带着一种愤怒，带着一种对医生的一种宣泄，全把这种情绪宣泄到医生身上，然后我就觉着挺委屈。
嗯，
那一刻就想着算了，不干了。
嗯，
但是不可能，只能说是想一想，然后尽量的去淡化这些事情，然后劝自己，
嗯，
这么多病人当中也只有一个这样对待医务人员的，那就算了，它不代表大多数。
嗯，我知道有过不愉快的经历，就像您刚刚说的，那我想应该也有过很愉快的经历吧。比如说病人治愈的时候，有病人向您直接表示过感谢吗？还有他们的家属？
有很多很多。我跟你讲个故事吧。
啊，您说您说。哎，我喜欢听故事。
我有一个老病人，是肺癌的爹爹，是华中科技大学的教授。
嗯，
已经80多岁了，爹爹特别乐观。他第一次到我这儿来住院的时候，是因为大量的气胸，当时我们给他做了闭塞引流，但是是疫情之前，治疗效果也挺好，然后我把我的微信方式都留给他了，也一直保持联系。
嗯，
但是很不幸，他在疫情期间，就是过年后那几天，大量胸水又涨起来了。
嗯，
没地方就医， 但是她胸水多了之后就胸闷喘气很难受，
嗯，
没办法，婆婆就给我打电话，杨医生怎么办呀？嗯，我家爹爹很难受。我说你相不相信我呀？他说杨医生我不相信你，就不给你打电话了。
嗯，
我说那行，婆婆，我说我带着我的董医生，我们一起去你家。我说我在你家里面给爹爹把胸水穿掉。
嗯，
其实你想想，病人也是走投无路了。
是，
我可能说我开这个车子去他们家去给他把这个治疗做了，只是换了个地点而已。但是我把他的痛苦解决了，等给他穿完刺之后，病人顿时就舒服很多，已经两三天没怎么好好吃饭了，吃不下去，知道吗？
嗯。
第二天跟他儿子他们再联系的时候，就说爹爹好多了，都可以吃饭了。
嗯。
然后过几天每天好一点，每天好一点。
嗯。
然后这个爹爹到四五天的时候，我们又帮忙他把穿刺的引流管拔掉了。
嗯。
一个很小很小的事情，但是你真的是解决一个人很大的一个问题。我有时候总在想，一个80多岁的人，其实说不好听点儿，也是已经快走的人了。既然都快走了，干嘛在乎那么多制度？一个医生不能离开医院这个环境去行医，只要就是说他能相信我，然后我也相信他，他能够理解我所做的是为了他们好，能够解决这样一个老人最后的一点点痛苦，有什么不可以的嘛？
嗯。
所以我们也做过很多次这样的事情，目的也是很简单，就是为了缓解别人的痛苦，别人家属也很理解。然后他们说，杨医生，我们要给你们医院送锦旗，要写感谢信。我说可以，我说疫情之后都可以的，也表达了人家的一种感激感谢，要不用什么方式嘞，对吧？
是，中国一直用逆行者这个词来形容您这边，别人是往外跑，往城外跑，但是您这边是逆流而上，去面对疫情，去面对这些有需要帮助的人，把自己暴露在疫情之下。再回到这个故事的开端，在一开始的时候，您为什么会做出这个选择？还是说您其实根本就没有做出选择，您只知道病人来了，我就要去医治他们？
没有选择，
没有选择，
你就是干重症的，
嗯，
你就是干医生这个职业的。我们同事也有一些刚工作的比较害怕，我当时跟他们说，这个时候也只有我们医生能够真正起到救治病人的作用了，我们当医生也只有这一辈子能碰到的。
嗯，
这个时候我说不好听点，我们是在武汉是吧？
对，
你在大街上拉个卖热干面的来医院里有用吗？他做不了这个事情，我们能做的人，我们要是再跑了，那谁去做这个事情呢？所以只有我们去做，这就是我们的责任，而且是在这种特定环境下必须是我们这些人去做的一个事情。
嗯，
不需要想什么的。然后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担心插管怎么插就不插，
嗯，
医务人员你也得保护自己是吧？
对，
这是人之常情。
对，
我们没有三级防护，当时跟大家说的就是防护能够尽量到位的情况下，我们尽量的该怎么做一定要怎么做。
嗯，
我说大家不要担心，我特殊的操作我们上。
嗯，
还有一点，上海的老师来，我们主任特别强调的一点是，上海的老师是千里迢迢过年这一天跑到我们武汉来的。
嗯，
他们来是来救我们的，我们自己的家出了问题，我们自己应该迎难而上。
嗯，
特殊的是我们自己先上，必须要这样。
嗯，
一定要别人平平安安的来，平平安安的回去。
嗯，
所以在第一天查房的时候出现了那样一个事情，我没有让我们上海的老师抬病人，因为在他们不知道病人的情况，不知道病房的情况下，我们不让别人动手。
嗯，
在我们做气切、做深静脉穿刺、做气管插管的时候，首选是我们自己的武汉的医生自己上。
嗯，
我们一定要把这种风险落到我们自己身上，因为是我们自己武汉出问题了。
嗯，
我们要让别人回去，一定要让别人平平安安的回去。
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有一位医护人员是一位母亲，她跟自己的女儿是隔空拥抱，因为没有办法去接触自己的女儿，但又想让女儿来看她，所以他们去隔空拥抱，这一幕非常的感人。我想知道的是，类似的这一幕有在您身上发生吗？您有去想您的家人吗？有去想您的孩子们吗？
想啊，几乎每天都是12点钟以后才能下班。
嗯，
回来洗一洗，然后做点东西吃，都1-2点钟了。那个时候就会把孩子的照片、视频翻出来看一看。
嗯，
有时候我就在想，哎呀，什么时候能结束？他们在老家过得怎么样？虽然我老公也经常给我发点微信，发点视频跟我说一下，但是很多时候就是匆匆看一下，就过去了，你没有太多时间去跟他们聊太多呀，或说太多，时间点又蛮尴尬，忙完了闲下来的时候孩子都已经睡了。然后我觉着最让我难受的是我妈妈，她也是医生，我是山东人，留在武汉的，她一直在山东。当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她的很多同事就跟她打电话，说孩子在那边怎么样，武汉特别严重，一定要怎么怎么怎么怎么。然后我妈就问我，你上一线了没？我说我上一线，我必须得上一线，我说重症的哪有不上的嘞。然后我妈就不说话了。后来因为太忙太忙了，有时候可能四五天五六天就没给她个消息，我爸就生气了。我爸说，你每天报个平安就一个字都行，行吗？然后我妈就说，你怎么样到底，你不要太累了，你要保护好你自己。后来我姐说，哎呦，她说妈妈在家里哭了好几天，你有时间还是给他们报个平安。那时候觉得自己心里好愧疚，因为真的忙的就不知道要怎么样才好了那样的，也顾不得那么多，觉得还是心里挺愧疚的，然后也觉得自己快40岁了，还是让自己的爸爸妈妈都70多岁的人还在替你担心，哎，觉着挺难受的那种感觉。
走完了这条路，有没有什么想对我们澳大利亚的朋友说的？因为我们现在可能跟武汉最一开始的情况非常非常的接近了，大家也很恐慌，有没有什么想对我们说的呢？
我们也经历过恐慌，也经历过痛苦，也经历过迷茫，但是在过了那一段时间之后，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希望，看到的更多是乐观的事情，感人的事情。当你用一个很开朗的心，一颗爱心去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淡然一点，会越来越好的。
非常感谢杨医生，真的，我觉得从您这能挖出很多很多的故事。但是我相信现在很多听众跟我一样，已经是情难自禁了。真的非常感人的一段故事，逆行者，
谢谢谢谢，
真的是逆行者。我们在这里什么都不能说，可能很多澳大利亚的朋友向武汉的医生捐助了一些器材，捐助了一些口罩等等等等，但我们知道那都是杯水车薪，我们也不知道这些物资到底能不能到您的手上，到底能不能给您去带来帮助，我们可能只能尽这一点点薄薄的行李，甚至很多人现在哭一声说一声您是逆行者，这只是我们能尽的最大的能力，因为您做的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我们在这里只能向所有的医护人员致敬，我们希望能把您这段故事永远永远永远的留在电波中，让很多很多人一遍又一遍的去回味这些武汉的白衣天使，这些逆行者到底是如何从生死中走出去笑对疫情的。真的很感谢杨医生，我们在这里真的向您深深的鞠个躬表示感谢，谢谢您。
谢谢谢谢，都是该做的，也谢谢大家对医护人员的理解，也希望澳洲同胞越来越好，大家要有信心，一定会过去的啊。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